好，23节预备来。但这因信得救的灵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来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的，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义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回归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们做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枉费了功夫。啊，最近我一直在读哈，读家，我自己，我实在是有很深的感触啊，越读越有很深的感触。感触什么呢？我实在是觉得啊，神多年来给我们的带领实在是对的，很奇妙的路。但是为什么找到的人好像很少？真的实在是很少。我没有意思要批评什么，但是实在是很少，好像这个路啊没弄对了，实在是没弄对了，很可惜啦。我就觉得很可惜啊。这里一直谈到一个词，就是律法。你看整个加拉太书，保罗一直用律法来讲，一直用律法来讲啊，都没有在圣灵的感动里面，好像觉得很烦。但实际上你注意来看啊，律法就一直讲到人的眼人啊，神对人的要求嘛，这个很重要。这个词保罗就借着这个词来教导加太弟兄姊妹嘛，让他分辨什么是神的救恩，什么是神的救恩。所以很可惜，那当时实在是加太弟兄姊妹啊，很可惜就受了犹太人的影响倒退去了。那上次我们提到过亚伯拉罕跟律法的关系，也讲到一个应许跟律法的关系啊。上个礼拜我稍微提一下哈，你注意哈啊，讲到人的文约，讲到人的文约立定了以后，人与人之间的契约立定以后，就不能再更改了，不能废弃，也不能加增。那很奇怪，那神既然赐福给亚伯拉罕，应许的福要赐给亚伯拉罕，他既然应许了，那就是白白给的。然后 神又跟亚伯兰立约，他既然立了约了，注意哦，立了约了那就什么不会改变了，对不对？已经应许你了，应许你了，那就一定白白给你了，不但应许给你，而且跟你立约，他立了约了就不能更改了。哦，好了，但是经过了430年以后，神怎么又借着摩西又颁布律法，然后告诉以色列民啊，你要守住律法才能够承受应许。我知道这个问题很严重啊，那就变成说，那神是毁了约了，更改了约了。那所以加拉太书那里就讲到说，那神就更改了约了，那使亚伯兰的应许过于虚空啊。对不对？你说的好好的嘛，人家我们最讨厌的是说的好好的，然后又变了，又改了，啊，这人与人之间就失约了。比如说是这样，那这个就是，那神怎么不会改呢？神怎么会变呢？哦，结果保罗就上就一个解释，不是的，神的应许，注意哦，神的应许跟律法没有对立，啊，没有矛盾。原来什么？神当神应许亚伯拉罕给他福，给他赐福的时候，他这个是就着亚伯拉罕来讲，就着他当时和他的子孙啊，就着亚伯拉罕跟他的子孙来讲，当时可能他只认定那个地上的属地的，但是在神的心目中，这个应许圣经很清楚讲到，是指的是给他的亚伯拉罕，他给那一个子孙来说的，是指的那一个子孙。然后呢，因为神所有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那个子孙，那一个子孙是指的基督来说的，所以神本性所有的丰盛都在基督的里面，所以神在430年以后为什么颁布律法？因为就是律法的目的就是把人众人都圈在罪里嘛，用律法来显明人的罪啊，用律法来显明人的罪啊。啊，众人就被圈在罪里，在定罪底下，要等什么？等那个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嘛。啊，等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就是等基督的来到嘛。那你看是多么奇妙，就是因为借着摩西颁布律法来显明人的光景，然后人才能够知道自己需要神的拯救，才会去寻求神的拯救嘛。那寻求神的拯救以后怎么样？来到耶稣的面前，是不是？来到耶稣面前，他知道这个罪人呢，他才会寻求神的拯救。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你才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所以律法是训蒙的师傅，他不单是显明了人的罪，而且怎么样？他是训蒙的师傅，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嘛，让人去得着耶稣嘛，所以所应许的福，就因为这样子才能归给那信的人。结果呢？这个律法不但跟神起初的应许没有矛盾，相反的怎么样？借着律法还成全了当初能够成全当初神应许给亚伯兰的福啊，要不然的话神应许都落空了嘛，就是借着律法把人圈在罪里面，让人认识是罪人，然后像训蒙的师傅一样把他引到基督的面前，让你去得到基督，让你得到了基督以后，那才成全了起初神对亚伯兰的应许。所以没有矛盾，没有矛盾，所以就是知道律法的功用在哪里就是了。好，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啊，上次我们提到的。好，那所以这个应许之福，他不是说那以色列人很天真，当时就以为说律法颁布下来好，就一直死死的要遵循这个律法，是他要靠律法来称义了，结果整个都乱掉了。那这根本就是他要本变成要来他变成要靠律法要来得生了，真是靠律法要来称义，靠律法。靠守住律法要来讨神的喜悦啊，就整个都搞错了，路整个都搞错了。所以 圣经和他那说圣经把众人第二十二节啊，三章二十二节，圣经把众人圈在这里，是应许之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信的人啊，归给信的人，因为信耶稣基督得着耶稣嘛，得着基督，得着基督，基督就是那一位蒙应许的子孙嘛，所以得着了基督，就得着神所有一切的应许嘛，这样。二十三节，二十三节哈，他说，但这因信。得救之理还未到一天，我们是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哦，这里很奇妙，这里提到呢，那因信得救之理还没有来到一天，我们是被看守在律法之下。那实际上另外一面来说，为什么这个律法只是来看守呢？因为律法很好，他你看一个人不像样子，你看孩子不乖啦，怎么不像样子，你当然要要求嘛，你当然要要求嘛，要改正，要劝勉嘛，你不能说律法都没有用啊，警戒要求劝勉，注意啊，警戒也好，要求他也好，劝勉他也好，就看守他在律法之下，但是这个看守这个警戒要求劝勉没有拯救，里面不是救恩，这一点我们特别要注意到。你不能用警戒来救他，你不能用看用你不能用那个什么用要求来救他。意思就是说，你若一个人都能够警戒，能警戒好的话，耶稣不必死在十字架上，用警戒就好。耶稣不必付那么大的代价。若是能劝好，耶稣也不必死在十字架，就用劝的就可以了。所以现在还用榜样的，用榜样能够让我们去效法也好，那耶稣也不必死在十字架上，他就做榜样就好。所以这救恩很清楚嘛，神怎么救我们很清楚嘛，就是罗马书八章第三节特别提到，律法既因人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所以神就差遣他的儿子来，成为罪身嘛。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因为肉体，因为律法，因为人的肉体属乎肉体的，有所不能行，所以因为不能行，所以耶稣才需要死在十字架上。你看一句话，那因为我们回台一下，我们就回头一下，为什么保罗一直讲到因信得救之理还未来以前，这个真道还没显明以前，那都是用律法来看守的。用律法来看守了，然后现在耶稣就已经临到了，我们若是还用律法看守，那真是太可怜了，那就是不没有尝到这个救恩了。那这个律法我们知道，律法是当时啊，当然这一提到律法，保罗是指着当时是神借着摩西所颁布的，是神要求以色列人生活行为的一个标准。哦，注意好。是神当时要求以色列人生活行为的标准，那以色列人全部都在律法底下失败了，全部都失败了。所以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旧约律法的时代不过是要求人外面的行为，讲到公义嘛。那比如说当时讲的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不是？你要爱邻舍，你要恨你的仇敌，这个很合乎人情，是不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个比较容易做啊，这个容易做嘛，这人的本性就是这样嘛，自卫本能啊。但是这个问题在这里，那问题会出什么？人家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是人家欠你一块钱，你就把那一块钱要回来。但是人常常会怎么样？下手很重啊，人家欠你一块钱，你会给他要两块、啊，人就是所以才会触犯律法。对不对？以眼还眼，一只眼还一只眼，他一只眼常常要他还两只眼，所以会产生问题嘛。所以这在意思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都这种公义都还做的都常常还做的不对，做的不好。还有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这个很邻舍当然那所谓邻舍就是。就是跟你常常亲近的人，对不对？跟你常常能够亲近、互相帮助的人， 那仇敌恨恶这个人的本性嘛，仇敌当然会恨了。那但是呢，很奇怪，现在这样的情况下，邻舍都爱不来，仇敌都过恨了，那这个常常越过界限了。那你想想看，这是旧约时代的这些律法书，将来规定我们很多的规定，我们都做不到。那新约时代主耶稣的要求，那更过分了。什么呢？他告诉我们不是要爱邻舍恨仇敌，他告诉我们爱仇敌，哎，还会逼迫你的祷告。然后呢，还讲到说这样你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女，因为他要我要讲的是我们要成为天父的儿女。过去不是，过去是神的子民嘛。那所以过去那个我记得一个老弟兄，我知道他当时在受了很大的冤屈了，很大的冤屈，那个亲家对啊，实在是非常的无理。那当然很多人劝他不要这样的哈，你基督徒嘛，你不要这样对，不必这样恨了，不必这样气他了。就是在大概的人在电话中就这样劝勉他，结果他就实在是受不了，他最后就喊这一句：好啦，求神祝福他啦。恨死啦，恨死了哈！求神祝福他，因为耶稣不是说吗？要爱仇敌吗？是人嘛，对不对？你不能违反人性嘛！事实这样，他那么气他，你叫他爱仇敌，这真是荒唐啊！你就觉得这是很没有道理耶。这人，这所以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他不讲人，他讲的是神的儿子，不要搞错了。所以好，这是，然后呢，他说还给打左脸给右脸，人家旧约时代是打以牙还牙，耶稣说你打右脸连左脸都给他打一样，以牙还牙都做得不好，就是打左脸还给右脸打，这个所以这实在是有没有注意读圣经啊？所以我就觉得是不是很多基督徒他实在是因为不认真，所以他就不会去找到底神的拯救是怎么一回事，到底圣经是怎么一回事，都搞不清楚，他就是很随便的、啊。我说实在话，所以你看耶稣说拿你的里衣外衣都由他拿去，人家逼你走一里路你就走二里路，这种话实际上也就说说听一听而已的，他没有认真的去思考，也没有真正的去做了，做起来是咬牙。说实在话，那说人家的讲话说二里路的爱心，但是很辛苦啊，很辛苦啊。那你看看在旧约时代这个条理条款这些律法条都这么艰难对人，你看在新约时代这样还这样要求，那你而且这个成为审判我们的标准，你看基督徒要不要活，是不是？所以你看那个旧约时代，他说你恨，你不可杀人，不可杀人就不要杀人就好了嘛，没有杀人的行为，因为就会完全要求外面的行为。那新约时代，那个约翰，老约翰都讲到，恨弟兄的就是杀人，那怎么办？恨人就杀人，那跟杀人同罪啊。那新约时代我们讲到，主耶稣就讲到，是的，就会律法规定不可奸淫。那新约时代就规定什么？像妇人动了一念的，心里已经犯了奸淫。那这个在审判中没有人站立得住，所以。还有讲到什么？那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讲到，他说你们要做无可指责、诚实无为，在弯曲悖谬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好，无瑕疵的儿女显在什么？圣经上说显在这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还讲到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言语要纯全，无可指责。那叫反对你的人没有帮无处可以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这很多啊，像这一类的，若是把它当作一个律法的要求，当作一个基督徒行事为人的标准，那实在是人真的都要倒。这个在旧约都倒了，这新约时代还不倒。所以在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提到，你们要完全，我们才能背的，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这根本。 人跟神比，人还学天父的完全，这都是开玩笑，这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他们没有好好想一想。那保罗刚刚我们那个那加还是五章那个讲到那个仁爱喜乐和平忍耐，那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他说这些德性，保罗要我们有这些德性，而且直接了当的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些都没有律法禁止，都不是律法要求的，都越过了律法的要求了。他这样写，这些都没有，这些都没有律法的禁止。哦，那意思就是说，这些都越过了律法的要求。那旧约时代，所以你想想看，旧约时代摩西律法的要求人都守不住，新约时代要求还要高过摩西的律法。那这个称为神审判我们的标准，那你说哪一个人不灭亡？那非要灭亡不可，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嘛？到底怎么一回事？实际上主耶稣交代的非常的清楚，他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一样完全，那不是讲到人的完全，他是讲到天父的完全。那很简单，我们今天都知道了，那除非是基督的活出嘛，基督从我们身上活出来才能达到天父的完全，否则根本不可能，不能的。然后他讲到保罗也特别交代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我能讲到恩慈了，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他说是什么啊？没有律法禁止，他说他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怎么出来的？圣灵所结的果子。人家交代的好清楚，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他不是说你人的结的果子啊，人家讲的很清楚嘛，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那意思就是说，除非圣灵怎么样，在你里面活出来流露出来，或者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了，所以你应该有个寻求怎么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而不是说去忍耐，去喜乐，去和平，好能够成为一个圣灵充满的人，结圣灵果子的人，不是这样嘛？这本末倒置了。你不是去寻求，你不是去忍耐，因为圣灵告诉我们啊，我们要结出果子啊，说我要忍耐啊，我要良善啊，我要温柔，我要节制啊，这样子好让我成为一个真正一个圣灵充满的人嘛。这整个本末倒置啊，他是讲让你真正被圣灵充满了，你圣灵是圣灵在你里面流出来，才能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嘛。那否则的话，你想想，这些都是成为律法的要求。喜乐能够要求出来吗？哪一个人不喜乐？喜乐能够要求出来吗？他用棍子打孩子叫他喜乐，这个开玩笑。忍耐能够要求吗？也不能要求吗？忍耐能够要求，这没有一个能够要求的。爱心能够要求吗？那爱心要求出来的爱心，那味道都不对的，你知道那个时代都是味道都不对的，都不是很自然正常的，都不是的。所以你可以很清楚知道，这个都不是在律法的要求底下结出的果子啦，都不是啦。所以今天呢，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新约时代，神要我们，他就提到因信得救之理，那就是借着信，都是借着信，这个借着信得救之理还没有来到以前，当然都用律法来要求，看守在律法以下，在看守在这律法之下，那等到十字架的救恩完成了，能够得着心，借着信得着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得着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是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活出，还有这些新人的见证，要注意，才能有这些新人的见证，这正是新约时代神的救法。所以旧约时代律法做什么用？好，所以三章二十二节就特别提到，这律法就是把众人圈在罪里，所应许之福能够怎么样？因信耶稣基督贵信的人，是为了把众人圈在罪里嘛，写明我们都是罪人，都在神的定罪审判底下，好让我们寻求神的拯救，我们在懂得借着信得着神应许之福啊。所以二十三节才提到因信得救，还没有这个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前，我们当然就看守在立法之下了。 哦，所以就像那个孩子还没有成年嘛，纽约市政府在18岁以内，你18岁才能够学开车一样。那在这以前，当然18都需要监护人了、啊。在这以前，18岁以前都要监护人保护他们。所以同样的也是一样，因信得救之理还没有来以前，这个神的百姓就看守在律法之下，所以律法就来显明我们的光景，对不对？看守我们的光景，只等到真道显明出来，要不然的话会整个乱七八糟，没有法律怎么行？没有规定怎么行？对不对？所以当然嘛，那有人乱抽烟，当然这里就要举那个禁止抽烟的牌子啊。不守规矩，当然就要警戒了，不然就更乱了，就这个意思。好、哦，所以里面生命还没有转变以前，因信得救还没得救以前，当然用律法来规范嘛，这是很重要的。当然律法办的话，什么次序都没有了，都乱的。好，那所以呢，这里提到，我们特别注意到，要等到真道显明出来，就等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完成了救赎以后，因信得救之理显明出来。所以保罗特别提到因信得救之理，这显明出来以后，律法才自己就怎么样，律法当然才失效了，就是律法就不需要了，就是那时候才不需要了。所以因信得救之理，这里我特别要提到叫因信得救之理。我们看保罗自己啊，神怎样把他从律法里面救出来，神怎么样把他律法里面救出来，这用律法来说啊。好、哦、那怎么把他救出来，我们都很熟吧，就是刚刚那个就是这个加太书2:19-20，这讲他就用律法来说的。实际上保罗自己做见证，他说我因，你看19哈、哦、我们看一下，这个都很熟了。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有没有，叫我们可以向神活着。啊，我已经与基督同定死掉，现在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就是讲到保罗是讲到这个因信得救之理，就讲到神怎样把他从律法里面救出来。所以保罗用自己的见证来说到神怎样把他救出来，说到他怎样从律法里面得到释放的。啊，所以他怎么样从律法里面出来呢？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因为律法要求终极就是死嘛。然后呢，好，借着十字架的救恩怎么样，因着律法像律法死了，救人就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嘛。然后得着了基督活在他里面以后，得着基督活在他里面以后，他能够怎么样，他才能够叫我可以向神活着嘛。所以他是以向律法的要求死，救人本身就这样，救人以基督同定十字架，所以他就得以向律法的要求，向律法的约束死了。然后呢，更重要的，他怎么样能够向神活？他因为得着了基督活在他里面，所以里面有基督的性情，有基督的倾向，分享了神的性情，所以跟神的性情一样嘛，他里面有分享了神的性情，这是彼得说的。所以很重要的一句话说，因着这样的话，所以他可以向神活着、啊、那所谓可以向神活着的意思就是说向神所有的要求来活。所以一首诗歌呢，我们都知道也讲到，我善向撒旦总是说不，我对父神就说是啊。所以这就是向神活嘛，向神的一切来活，向神就说是嘛。哦，他因为他里面就有基督的性情，跟有基督的倾向性情在里面，所以这很奇妙。所以他保罗怎么样能够向从律法出来？因为他向律法死了，救人向律法死了，就律法只要求救人。好，接着得着基督活在他里面，让他能够向神活着。这样子他当然就从律法里面出来了，因为律法只要求救人嘛，而神所要求的里面外面神所要求的，就是他里面所要付出的活出的是一个神嘛。所以这个因信得救之理，实际上我们就知道，无论是因信称义，无论是义人因信得生，都是借着信。
所以无论称义，无论成圣啊，无论十架救恩的成全，都是借着信嘛。所以在罗马书六章六节特别提到，我们的救人因为知道我们的救人和他同定十字架，因为知道我们的救人和基督同定十字架，怎么知道？就是借着信嘛，没有别的方法了。所以这里提到因信得救之理吧。所以救的神来讲，救的神来讲是他的启示，是神这样告诉我们。那救的我们来讲，当然是借着信嘛。救的圣灵来讲，那是圣灵在我们心中所做的见证。哦，所以这个就是讲到保罗他自己做的见，已经前面已经做了见证，他怎么借着信而得救的。哦，所以在这个借着信得救这个道理还没有出现以前，当然看守在律法以下。所以二十四节就很简单了，就讲到，我们一起来念好了。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嘛。所以当然律法还没有来以前，就看守我们在律法之下。等到这个律法等到这个因信得救之理，这个真道显明出来以后，所以就不再看守在他底下了。所以呢，这个律法就像训门的师傅一样，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嘛，让我们得以能够因信称为义嘛。所以这个训门的师傅实在很好啊，因为他就小孩子的带领小孩子一样啊，对，给他启蒙嘛，让他知道罪啊，知道需要神的拯救啊，就把他带到基督面前啦、啊，所以让我们能够因信称义啊。所以啊，律法来要求我们，那就是说律法来要求我们达到神的要求，达到神的标准了、啊，这样子因信称义了、啊。本来我在说，就是本来律法是来要求我们要来达到神的要求，得到神的标准，结果人因为达不到了，反而在律法的要求底下变成什么，变成人的光景整个都显明出来了，人真实的光景显明出来了，证明我们都是活在罪中，最后就落在律法的定罪底下。所以我们知道律法实际上呢，我们知道都是消极的负面的，最主要是让人认识自己，让众人知道自己活在罪的权势底下，这样子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神的拯救，所以就接受十字架救恩嘛。所以律法就是训蒙的师父了。好，我们在底下再看一下二十五节，一起来念好，来。但这因信得救之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手下了。所以就在告诉加拉太弟兄姊妹，这因信得救之理早就已经临到了，而且保罗有自己蒙恩得救的见证来向他们表明。那既是这样的话，当然应该不在师父的底下了，不在律法底下了。啊，这个就像那个中国以前那个这个皇帝他还没有成人以前，都中国当然都有一个设立一个摄政王来代替皇帝来处理朝政。那现在年幼的皇帝已经成人，就不需要摄政王了。所以同样的，就因着我们过去是救人救生命活，所以才需要律法这训蒙的师父来看守，需要这训蒙的师父来约束来管辖。如今借着十字架救恩，知道救人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以后，就得着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是基督活，基督的生命就本能的能够满足神的要求，就不是靠律法的约束管辖了。所以这不需要这训蒙的师父来看守了，因为活在我们里面的基督跟外面的基督是一个基督，所以外面所要求的就是我们里面所要答应的，所要活出的，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就不在他的手下了，因为因信得救之理已经来到了，所以是基督活，当然就不需要师父了，不需要律法的要求了。好，二十六节，所以一起来，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了。好，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了，那因信得救之理嘛，这第二个结果就是这样，一个结果是不在师父的手下，第二个结果就是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子了。为什么？因为信了耶稣就得着神的儿子在我们里面，得着基督在我们里面，就成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神的儿子了。所以神的儿子就有神儿子的见证。接着二十七节，对来，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的。所以里面因为得着神的儿子活在我们里面嘛，所以 外面就显出一个见证是披戴基督了，披戴就穿上。所以保罗有时候用很多的话来说，实际上都同样一件事情啊。有时候我们讲了很多也讲得糊涂了，讲了很多糊涂了。那实际上认识的话就知道了。好，他就提到，实际上保罗呢，他很好，他就把我们带到回到那个受洗的那个点上去，应该就是这样子了。他，你看他的认识啊，后面到了第四章的时候更清楚了啊。他让你回头去认识一下，他不是说你们现在啊或者将来披戴基督，不是这样讲，他不是这样讲，他让你回头去认识一下，回头去认识一下，你们受洗归入基督都是披戴基督了。很奇妙，这些用法，所以你看好，后面第四章就更清楚了，更清楚的来表明，他一直不讲到我们慢慢的长大，慢慢的将来才能把披戴起，都不是哦，不是这样哦。他让你回头去看一下，以前那个罗马教会他受浸不清楚，都已经受洗过了，他也是这样回头去认识受洗的真实的意义是什么。这里也是一样，你们受洗归入耶稣的都是披戴基督，因为受洗归入基督就是什么？受洗就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嘛。受洗就是圣灵把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事实做在人的身上，所以受洗不是一个动作，受洗更不是一个仪式嘛。受洗最主要是带进这个真实嘛，所以在圣灵凭着从圣灵受洗嘛，才能引与一位圣灵嘛，从圣灵受洗才能带进真实里面嘛，所以不然受洗变成一个宗教仪式就很可怜了。所以这里提到你们回头去看一下，你们受实际上你们受洗归入基督，就是圣灵已经把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事做在你们身上，受洗归入基督，既然进入基督里面，那神就看到基督啦，神就不看你们啦，神既然看到基督啦，你们就是穿上基督啦，是这意思。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让我们在认识上，在启示上，在认识上看见这个事实，相信这个事实，接受这个事实。保罗所传讲的原则一直都在这里面，这是因信得救之理。当他这么一讲，圣灵这么一做见证，加拉太弟兄姊妹就这么一开启，他就知道，哦，原来我受洗的时候归入基督了，已经归入基督了，我就是披戴基督。那光是因为受洗本身就是把遗嘱同时圣灵把这个事实做在我们身上，让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所以从里面来看是基督活在我们里面，从外面来看就是披戴基督嘛，让人来看显在外面的见证就是披戴基督嘛。所以这样子的话，好，28节一边来，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义了。所以不分了，现在受洗归入基督的就不犹太人就洗礼了，自主的为奴的，无论男女怎么样都是一个了，都是基督了，简单一句话。所以基督真正在基督里面不分男女了，不分自主的，不分为奴的，不分贫富贵贱了，都没有了，神就看里面基督的生命了，就看里面基督的生命了。所以这一点我们特别注意到，虽然过去还有什么辩解，女的不可以传道，不可以上讲台，实际上都不分的了。那个什么，当然这个还有很多的理由来，还有很多理由来讲，但是就了这一点来讲，你知道根本就不分的嘛，不分男女了，不分自主的，没有什么在基督里就好像就不分这个，就看基督嘛。好，这一点我特别注意到。所以都是披戴基督了，受洗归入都披戴，既然都是披戴基督，都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肢体了。哦，这个很重要。所以就说，真正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肢体，他就接受一个身体，没有一个人能够单独，他一定接受身体的供应，而且没有一个人能够单独，他一定怎么样服侍，一定是成为身体的一员，他要成全整体。他一定要来呈现整体，哦，所以这点他没有一个肢体可以单独的，他已经接受这身体的帮助供应，而且他也来呈现这个身体，哦，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一点呢我们特别注意到，29节
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是啊，所以既是属乎基督，而且神所有的应许是指向基督，当时的应许都是指向基督，那是指着基督来说，这应许是对着基督来说的，所以你既是属乎基督的，当然你就承受了应许，得着了基督就承受了应许嘛。所以啊，那到底得着了基督承受了应许，这个在基督里的丰盛好像都不太讲啊，不太讲。好了，我就觉得好像我们不太注意的不太讲，所以我很喜欢那个与神联合的特征，他干脆就从经验上把它讲出来啊，人的基督活在人里面的特点是什么什么什么，那个丰盛的生命在人身上的表现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哦，就是很奇怪，有一个具体的事实在人的身上啊，我就觉得这样子我就好像比较清楚了，比较清楚。所以你看，所以他真正一个承受神应许的就承受了这个产业了。那所以我就觉得一个基督徒哈，为什么他里面还缺乏，会贫穷，或者好像没有力量，实际上就是没有真正的承受这个应许。很可惜啊，就是没有真正的，还没有承受这个应许。那我们讲这个原因目的是什么，就让我们知道说，实际上神的应许，神的丰盛是相当大的了。现在耶稣绝对不是像我们现今的光景而已，那绝对不是，实在不是、哦、因为承受了一切的神，一切的产业啊，我就所以这很奇妙。所以我们看到茅山也很有意思，这个小小的小孩子，也黑人十几岁的小孩子，好像他要什么有什么，好像好、哦、好像神所有的丰富都在他身上一样，好，好像所以他没有缺乏，很有意思。就是所以照着应许真正承受产业，所以一个基督徒真是这样啊。所以一个基督徒若是真正被神得着这个救恩，真正承受了这整个的救恩，真正基督活在他里面，真正得着了神一切的丰盛，那真是太奇妙了，实在是没有缺乏了。因为神没有缺乏，不是他没有缺乏，实在是神没有缺乏。所以这是一个信，这是太奇妙了，这有一个得着在基督里一切丰富的事实在他身上，应该有这个事实在他身上。好，我们看第四章哦，我给他把它提一下。那这里因为是接下来的，接下来这不分了、啊、那不分了、啊、那我们要注意读哦。我们今天最主要是讲到第七节就好，我们要注意读哦。这里有一件事情要澄清了。好，第一节哈，我们一起来念。好，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你知道是这个承受产业的，现在就让我们看见了。你讲到说承受产业，一提到承受产业，那一个基督徒应该承受产业了、啊、那现在就是面临这个问题了。保罗就要澄清了，你有没有承受产业，就看见你是不是在律法之下了。简单一句话，你是不是在律法之下，你信了耶稣应该都承受产业，承受神所有的一切应许了，那是不是还在律法之下？简单一句话，你是不是还在旧生命里面呢？还不是基督活，还在旧生命里面呢？那所以呢，在这里就有一个解释，它有一个分辨，分辨什么？分辨新人跟旧人，分辨承受产业跟还没有承受产业，就分辨这个。那他说我说那承受产业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没有分别。那是做孩童的时候，他就还在律法之下，还在律法之下，还在律法的定罪底下，律法的要求底下，甚至说律法的咒诅底下，所以人就脱离不了律法嘛，就等于是孩童的时候。所以保罗呢，用这个用企业的主人呐、啊，用这个一个承受企业的一个主人啊，来做比喻，讲到企业的主人他成为孩童的时候，他是活在律法之下，用这个来讲到一个众那个那些我们那些加拉太弟兄姊妹他们众人的光景。好，这样子的话他就跟奴仆没有分别。那奴仆你知道奴仆很贫穷啊，
奴仆很缺乏，很贫穷啊。所以一个基督徒为什么像奴仆一样，不是像啊前夜的主人哦？在这里就他就开始了，那就是因为什么？很简单了、啊，他在律法之下，用律法来讲到这个救人啊。那所以这里保罗就用这样的比喻啊，用这个比喻，因为当时有这样的习俗哈、啊，有这样的习俗，犹太的习俗是这样啊，外邦的习俗也有这样的。什么习俗呢？就是当孩童要转变成为成人这个阶段了，他们都有这么一个带领。那这里呢，怎么带领呢？好，他先讲到这个，先讲到这个犹太人、外邦人两个都讲了哈。一个是提到在师父，好，第二节，好，我们念一下，好了，第二节，一边来。他孩童们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好，再念第三节。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好，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心，呼叫阿巴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了。好，这里特别提到你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那这希腊人，这是罗马人都是这样哦。他们当然呢都啊，他们都有不同的习俗来带领他们。那这里对外邦人来讲，第九节特别提到什么？懦弱无用的小学。那前面提到在世俗的小学，都讲到外邦人来讲，你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的小学，这个小学就是懦弱无用的小学。那为什么这样来形容呢？因为你知道，这是讲到人间的一些经验认识嘛。这些人，这些保罗称他们小学，实际上可能当时实际上人都以为那是高深的哲理哦，还有一些宗教的一些经验。那为什么叫做懦弱无用呢？其实他最大的关键，我们知道哈，这些教导最大的关键就是。只给你一个方法，教导你怎么做，教导你怎么做。那基督的福音不是这样，基督的福音不是只有教导你怎么做，基督的福音最主要的一个关键是给你一个力量，给你一个生命力量去做，这是不一样。生命一转换，给你一个力量去做。所以若是光知道怎么去做，啊，没有力量去做，这样子的话就变成虚空的妄言，那就是那个哥罗西书二章八节所说的，因为这个小学，这个虚空的外，就知道很多的道理，就都在头脑里面。所以我们刚刚常常讲个比喻了，那么在家庭的生活里面，虽然是你教导夫妻的相处，教导儿女呢，婆媳之间的问题，都教导他是不错，但是怎么样，在正最需要用怎么相处，怎么相爱。这个道理的时候，当时就用不上，大家脾气都来了，没有力量了，没有力量来了。最需要的时候，最需要知道怎么应用，夫妻相处之道怎么应用的时候，没有用。所以它叫做懦弱无用的小学啊，都变成空谈了，就这意思了。那所以我们就不多提了。所以这一点我们就知道，那。世俗小学也是这样啊，所以就是讲到律法在人身上，光是要求不给力量，那一定直到时候满足了，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那前面已经讲过了，耶稣生在律法之下，这里是女子所生，我们不必提太多了，这个是应验那个创世纪里面的话，因为从来都是讲到男人的后裔，这很奇妙的，只有。当亚当一犯罪的时候，神就发了预言，将来女人的后裔要杀魔鬼的头，所以那里讲到女人的后裔，其实都是男人的后裔。为什么？因为 耶稣就不是男人的后裔，耶稣是借着玛利亚生的，是圣灵道成的肉，是道成神道成的肉身，是从神生的，所以他不是接受约瑟生命传递的，所以他是女人的后裔，所以他是讲到从女人所生，而且生在律法之下，耶稣生在律法之下，当然接受律法的要求啊，所以完全照着律法那一套啊，受割礼啦，或者到得罪的时候又到圣殿里去啊，像这一类的都是在律法之下。为什么？因为他在律法之下，死在律法之下，付上了代价，要把律法之下的人赎出来。要注意，他怎么知道赎出来了呢？因为他死在律法之下以后怎么样？又复活了。这个复活就证明什么？证明他怎么样？所付的怎么样？所付的代价付足了嘛？要不然都复活不起来。就钱啊，这是不好的比喻，就是这个钱这个。该付的钱付了还有早了，那不然的话怎么能够回来啊？所以这里特别提到，就把我们赎出来了，让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好，这样注意什么呢？注意第六节第七节，他说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里面，你们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好，既为儿子了，当然怎么印证是神的儿子呢？好，因为他就差遣儿子的灵，其实是神的灵，神的灵，我们注意啊，对神来讲，都是讲到神是灵，一讲到，但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就成为什么？成为生命，对我们来讲才讲生命，这点基本的东西应该知道啊，因为神没有活不活的问题，我们有活不活的问题，所以保罗在另外地方讲到是生命圣灵的律，他是赐下生命的圣灵，所以呢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到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就阿巴父，为什么呼叫阿巴父？因为在我们里面成为生命嘛，我们有儿子的生命，当然就呼叫阿巴父嘛。好，所以既然呼叫阿巴父，所以第七节可见从此以后你们就怎么样？不是什么？不是奴仆，乃是什么？是儿子了，所以这个很奇妙、哦，是儿子就不是什么，
就不是奴仆，
就不是奴仆、哦。所以这点，所以跟不要再回到第一节去了。什么叫不要回到第一节去了？那好像哎，那个儿子啊，儿子说还要孩童啊，长大、啊，不是哦，保罗不是这么切哦，你要注意到。儿子就不是奴仆、哦、孩童才是奴仆、哦、第一节你特别注意到第一节孩童的时候跟奴仆没有分别、哦、孩这企业的主人他这是一个比喻，孩童就是在律法之下，孩童的时候跟奴仆没有分别，但是成了儿子的话就怎么就不是奴仆了，不是说成为儿子然后再从儿子再慢慢长大要承受长宴，不是这一套，不是这样的，这是我们今天要我们特别要提出来的地方，不是这保罗从来不讲这个，不是这么讲的，所以不要读错圣经了，这整个都乱掉了。那好了，信了耶稣啦，那呼叫阿巴父啦，我们是儿子的，儿子要回到第一节的，慢慢长大了，那永远没有办法，永远在循环了，那没有，那他是在属地的事，他有孩童，现在注意了。属地的事情，他有孩童跟成人的问题；属灵的事情，没有这套，没有这套。是儿子就是儿子，是儿子就不是奴仆。我们不能用属地的事来揣摩属灵的事，不能。所以保罗是用属地的事来讲到这个孩童，用这个孩童来比喻，叫比喻我们在旧生命里面，在律法之下才是孩童，那时候跟奴仆没有分别，但是称为儿子就不再是奴仆，这切得很清楚啊。我们不能说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成为神的儿子了，那神的那实际上他成为神的儿子，他没有儿子的事实，所以他没有承受产业的事实，他是孩童，因为他在旧生命里面，所以在旧生命里面跟奴仆没有分别，那真正成为儿子了就不提了，就不是奴仆了，那他就是一个承受产业，你看他很清楚告诉我们，既是儿子就靠神为后嗣，那就是为什么？因为德国的基督活在他里面，当然靠神 而成为后车，因为神的生命在他里面嘛，所以当然神如何他就承受在基督里所有的丰富了。所以这点我们特别要注意到，既是儿子就不是奴仆，是孩童当然跟奴仆没有分别，这点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孩童是指的在旧生命里面，在律法之下他跟奴仆没有分别，一真正成为孩子了，一真正成为儿子了，好，他就不再是奴仆了，他承受的是一切的产业，是这意思。我们停在这里了，有没有问题？
什么极致时候满足？
就是主耶稣道成肉身成全的救恩了，十架救恩成全了，时候满足了。
而且身在律法以下。
对，身在律法以下。因为他就是一直讲律法嘛，就告诉我们说他为什么生在律法以下。他生在律法以下是要我要把我们在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现在你还钻到律法里面去，这是刚才讲的这些犹太人无知嘛，对不对？那外邦人没有律法，他还在搞律法，那真是更可笑了。所以已经赎出来了，他的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已经进到律法底下，把我们从律法里面赎出来了。他就用十九节做见证，他不是用十九节做见证吗？是不是我向律法死了，他自己做见证，我向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已经主耶稣已经生在律法以下，要把我们从律法里面赎出来，怎么赎出来？就是这么赎出来的，就是第十九节二章十九节这么赎出来的。他因着律法让我们向律法死，他自己付上了赎价，注意了，他付上了赎价了，所以他从死里边呢复活了，所以这赎价他付了。好，这是讲到他的救赎的成全。第二个呢，保罗这里做见证，我向律法已经死了，让我能够向神活着，因为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在律法底下我已经死了，那让我能够向神活着，因为基督活在我里面，所以他就从律法里面出来了。所以这无论是讲到耶稣所付的代价，无论是讲到救恩在我们身上的完全，都提了，这就是讲到赎出来，所以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子了，要么得所儿子的名分。对，
这个叫因律，
因为什么？对，因为律法的要求嘛，因着律法，所以就像律法死了。但是这个律法死，这个像律法死是针对着律法来说的，说因着这个律法，我因律法。
他怎么死的？
就是十字架死的嘛。二十一节嘛，二十节嘛。
就是在这个
就是。对，就是救恩嘛，没有救恩这句话讲不通的。像律法死了，我们过去提到因着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像律法死的人，在律法的要求底下死的人，他怎么可以向神活呢？不能啊，抬不起头来，一定死的。律法的要求底下死人，他怎么可以向神活？不通嘛。所以保罗就做他自己得救的见证，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所以这样子我能够向神活。
就是律法
自己
要求，
对，
要求，
对，
那个律法的要求要我他是不
因为律法就是要求人嘛，
对啊，
被要求人死的就死了，
你要遵行嘛，遵行不到律法的
定义，对了，是这个，对，在律法的要求底下，要求到最终你做不到就一定死嘛，那死，对，所以得不了救，所以死，所以保罗就说借着救恩怎么样，我与基督同定十字架，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怎么样？就死了，借着十字架救恩就死了。
我们达不到律法的要求，定死罪的人不可能向神活，对。
对。
所以这个十九节二章十九节，就是借着十字架救恩，这个已死人脱离了罪嘛，然后基督在里面活，可以向神活。这个已死的人脱离了罪。跟律法又不一样，这律法还是很要求我，如果我像律死像神活，这我就明白了，但是像律法这个律法
是他这讲哈，没有错，律法的规条像律法跟我们要求，对不对？我们做不到就一定要死，对不对？好，那就神用十字架叫他死嘛，就这意思，
是叫人死不
叫人死，叫人死，就是叫人死，不是叫律法死，叫叫人死。
像律法
死，那就因为人死了，就叫像律法死了嘛。
律法就没有那个人呢，是律法。
啊，对对对。他像律法就死了，因为那个人死了嘛。啊，对，你现在注意了。对，律法，因为对呀、啊，没有用的，为什么？因为你要求那个人已经死了，就是说一个人被枪决了，你这个律法对他来讲已经没有用了。
但是现在不
执行了嘛，已经执行了。
刚刚就是我就也弄不懂了，为孩童的时候，
哦，
你如何毫无分别？
对，
这个孩童是指谁呀？
契约的孩童啊。
就是以色列人，那些在律法
在律法底下的一个，
就叫孩童。
对，
那这个
救人。
哎、
啊，对对对，有关系。
因为这个孩童他们在谁的底下呢？他不在父亲的手下，他们在师傅和管家。
管家的手下，一样，对，用师傅跟管家来管来教导他。
孩子是师傅管家管的，孩子是应该是孩子他爸爸管。
没有，他还没有爸爸请了师傅跟管家来带领他，来教导他。
这样说的话，
嗯。哦，不是，这里讲到律法来说的，他就用这个师傅，就是说最主要他讲到一个点，就是说都在还在教导他，还在让他启蒙嘛，或是训蒙的师傅嘛，还在让他启蒙，让他是他在教导他什么都不懂，他不能承受产业的。简单一句话，他跟奴仆没有分别啊，他这样的嘿，他跟奴仆他没有。意思就是他身上没有丰富，没有不会有基督的丰富了，在旧生命里边，这叫关键在这里了。
他是用这个孩童
做比喻的，
比喻这个旧生命。对
对对，对还是旧生命。哼。
律法专门救的人。
对，律法就对针对旧人。
旧人，其实他都是讲律法，就说旧生命就是律法底下，他用各种方式，用这个孩童这些前面也讲，对，用各种方式来讲。
所以说旧约时代，
对，对，就是
新约就是耶稣为我们定十字架，他死在律法底下，我们就是望着那个十字架就得救了。但是呢，没有这十字架，我们在律法之下，任何人得不了救。
对。所以他有一个事实才能说这，不然的话，旧约时代的律法人都达不到，新约时代所讲的那更不要提了，啊，就这意思。所以这个我们特别注意到，就是最主要这里要讲到的，就是讲到一个真正成为儿子就好了，真正成为儿子就好了，不要再提到那个。那这个是指谁？当然你可以说那些很多的信徒，目前很多的信徒都是像孩童的时代一样，跟奴仆没有分别嘛，就是这样，因为在律法之下，所以我们不要再分太多，就是一个是新人，一个是旧人就好，新人跟旧人就行了，嗯。
好的，今天我有一点明白的，还不是很明白的，就是说，本来神设立了这么多律法，让以色列人遵行，都是遵行不了。做了过了多少年以后还是遵循不了，所以说他们就无法可救了。那个呢，南通呢，
不能说这样子哦，这律法有它的功效在哦，他讲到哈、哦，也不能这样讲，因为有看守他们呢、啊，规定他们，对，最后是无法可救，没有错。但是他这是显明他们的罪来说的，但是他也要律法看守，哎，不然的话更乱了。不能更乱了、啊，他一定立法来看守嘛，所以立法看守在立法之下总是比较好一点嘛。哎，看守不住没有错哈，但是比如说该判死刑的该关的关，该判刑的判刑，这样总是好一点嘛。但是这没有拯救。
这不是拯救，
哎，没有拯救。
跟神的应许，实际上就是说我有一点明白，就是说他指的亚伯拉罕的子孙是指那一个子孙，就是指耶稣。
啊，对，啊，是指那一个子孙，所以神真正要达到这个应许的成全的话，就必须要借着十字架救恩，所以他律法变成训蒙的书，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接受神的拯救，这样子就真正达到神的应许了，就把应许能够归给这些人了。
因为他的应许都是归全部的以色列人，
归给基督嘛，
只是
都在基督，指的那个子孙就是基督。
那在旧约上，这个是保罗说的，在旧约上有没有这种说法的？
有啊，那个旧约不是一直顶着这个子孙临到吗？
有
预言，有个预言呢、啊。然后还有呢，一直讲到那个应许的子孙要来到，保罗把它点出来，那个子孙是单数，是指的基督嘛。当时他们也在等啊，他知道有一个细罗要来到，是平安者要来到。啊，有，从那里开始就有了，从以赛亚书、以西结书，从那里都有，摩西就有预言了，一直要有，将来要兴起一个子孙像我，没有关系，你将来要兴起一个子孙像我，你们要听他，都早就有预言了，摩西讲了好多的预言，有的讲了好多的预言，耶稣要降生到哪一个支派，什么都有，都有很多的预言嘛，那实际上。
我的意思就是说，神所应许的，不是光是给这个他应许的这个子孙呢，就是耶稣要来到这个，就是应许是给所有的以色列人，亚伯拉罕。
我可能知道你在问什么哈，因为他已经早就交代告诉我们呈现一个问题，让以色列人知道神。起初传福音给亚伯拉罕，并不是为了救亚伯拉罕，是为了什么？为了让外邦人能够因信称义，是为了我们。开始，他的保罗就给他们转这么一个弯，他不是为了神为什么传福音给亚伯拉罕，就是为了要外邦人也能够因信称义嘛，借着信能够得福嘛。
那神不是接受叫传给外邦人，还要经过亚伯拉罕。
啊，对，他就传给他用这个做榜样，让亚伯拉罕做榜样，知道我们外邦人也要这样来得救。时候没有到啊，说实在话，你一直到现在，你看一直到现在还靠律法吗？讲不听的。你看所有的宗教一直到现在还是用要求嘛，他不知道有因信得救之理嘛，还是用要求，一直到现在所有的宗教还这样。你看你像弟兄姊妹，所以他在走错路，一直在。你要直接用讲耶稣，用耶稣做榜样来效法嘛？到现在还是这样，这个整个路都错误嘛？他就越过十字架救恩，把十字架救恩整个都砍掉嘛？用人去成全嘛？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我都不晓得，你看几千年来都这么教导的人，都还这么样刚硬。你看呢？开始的时候，你怎么用十字架救恩，我们就不知道那个十字架救恩的宝贵，不知道。